弟兄姐妹平安，11月3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Blessing of Generosity， 慷慨的祝福，引用的是箴言22章第9节，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慷慨的人将得到主所赐给的福分，因为他们把食物分给贫穷的人。那在今天 The Blessing of Generosity， 慷慨的祝福这个标题之下，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慷慨者他们自己必蒙福，当他们把食物与穷人分享之时。那这个祝福包括什么呢？慷慨它打破金钱控制你的能力，这样的打破金钱控制你能力的这个慷慨，可能使你在处理财务上更有智慧。第二段，但这里啊，在今天引用的箴言啊这一节经文22章第9节，这里的祝福呢，必然是在爱的真正财富上的增加，甚至在尝试的层面来讲呢，当我们最爱人跟最被爱的时候呢，是我们感受到最富有的时候。重大的慷慨是对神跟对人一个爱的作为，那就加速增加了爱。他把我们从视金钱为地位和权力的货币，反转成视金钱为爱神和爱人的货币。我们以金钱爱神，那怎么用金钱来爱神呢？当我们带金钱看待金钱是他的而不是我们的，并且呢把金钱送到他所爱的事情上。那我们以金钱爱人，我们怎么用金钱爱人呢？就是当我们以金钱来医治和修复别人的生命，别人的生活。那在圣经里呢就讲到我们变得越像上帝，我们就越被祝福。神起初赐给我们呢是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呢他赐给我们他儿子的生命。我们越多地给出，我们就变得越像神，像神是被祝福的。所以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要我们反思，就是你看见慷慨的祝福是怎么样被说明被阐明出来的吗？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天父，真正有价值的货币只有一种，那就是爱。在爱里面呢，你造了这个世界，并且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那就求你呢，让我永远不会把财务安全呢放在爱的前面。求你让我呢使用我的金钱去爱那些穷人，爱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还有爱那些在我家族跟基督徒群体里有需要的人。阿们。那今天呢就讲到智慧，其中一个呢就是一定是慷慨这个在一月份我们讲过的。所以今天就讲到慷慨它带来的祝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像神。那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蒙神祝福？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像神呢？就是当你把你的食物跟穷人分享的时候，当你把你的金钱跟有需要的人分享的时候。所以呢这个祝福就会使你，其中一个就是你在处理财务上面呢更有智慧其中一个就是你对别人有一个很彻底很激烈的很重大的慷慨对神对人。而这种你对神对人的慷慨呢，它的速度上会加快了爱你的爱人的那种速度那当你在思考你真正的价值是什么的时候呢真正的那个价值，那个货币的价值不在于金钱，而是你把这个金钱为神给出去，给到神要你给的那些事情上，还有你把这金钱呢给出去给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你是用神你是用金钱作为爱神爱人的一个作为的表达，这时候这个爱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货币 哦，不是金钱。如果金钱只是拿来谋自己的益处，那金钱就只有它表面上金钱的价值。但是真正有价值，就是当你把这个金钱用在神要你用的那些人事物上面，就是圣经里面总结的两大诫命：尽心、尽心、尽心你爱神，然后呢爱邻舍。所以呢，爱神爱人。当你爱神爱人的时候呢，你会像神那样，因为神他在他的爱里面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神呢也在他的爱里面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舍了耶稣自己的生命，来使我们更富有。所以呢，当你在思考金钱的时候呢，像提摩太凯勒牧师祷告，就是求神让我们永远不要把钱啊，把财务的安全放在爱的前面啊，这个爱是最先的。那有了钱要干嘛？就是用钱去爱那些穷人。所以如果比方说在新冠状病情有需要的人，你知道你是应该参与的。还有呢，爱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这就像以前我们牧师讲的，金钱 Money is to move the kingdom of God， 金钱是要来推动神的国的。还有呢，你要去爱那些在你家族里面穷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血缘关系的你的亲戚里面需要你帮助的。还有呢，在基督徒这个生命共同体里面，这些有需要的人都是你要拿你的金钱出来去爱。那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他主要就是在告诉你，当你很慷慨的把金钱为神为人给出去的时候，你一定会蒙很多的祝福。最起码你会变成更有智慧因为我们在一月份在讲箴言你要得到智慧，其中一个彰显出来一定是慷慨那你能够慷慨，那就表示你很有智慧那智慧人呢，你在处理你的财务上你是有智慧的。还有呢当我们很慷慨的把金钱祝福从神得来的给出去的时候，我们认知到这个是从神来的，我们给出去给到神要我们给的，这个就是我们爱神的一种，在金钱上爱神的一种表现。那我们给出去，我们多多周济穷人的时候呢，那这个就是我们用我们的金钱来回应神，神就是随己意分给个人，那他给你稍微或特别有钱，就是要让你去参与神国的事工。你可能不会，不是所有人都站讲台，不是所有人都做教导，不是所有人都有分辨真理的灵，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教导做辅导做得很好，真的不是。那如果神呼召一个人来做这个事工，神会特别给他这样的恩赐，那他就得从这个世界辞工，然后专心的因为他自己要花很多时间祷告，他要花很多时间看书，他要花很多时间受装备。你不要小看一个神学生像我们不讲如此这般，因为那情况比较特殊，所以呢那就只好将就啊，自己土法炼钢就练了一些讲道的人。其实真正不是只是为了礼拜天主崇拜有一个崇拜讲完，大家就好像宗教徒或仪式徒那样做一个礼拜，而是真的在讲道中遇见主的话，你会发现那些讲道人通常真的是有能力把你带到基督那里。至少比方说我现在听那个救赎主教会那他们讲的就真的是我常常觉得说，其实他讲的这个内容我们这些所谓的经过神学院训练会希伯来文希腊文的神学系统很强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新见。但他用一种方式呢，就是可以把你带到基督面前呢，是你以前没有想过的就像辅导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能够把因信称义讲得很好，然后我就说那你是因为信心被神接纳对吗？你说对你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都很好你不是靠功德，不是靠好行为，那我就说那你为什么要爱面子？而你就傻在那里，你就觉得爱面子跟因信称义有什么关系？那当然有。那所以我如果有能力这样教导你，有能力这样告诉你以基督为中心怎么去落实教义，这个圣经辅导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改变， 那这就是神给我的能力。那神给我这个能力，我是不是要受很多的装备？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在事工上我要被挑战？我是不是自己要看很多的书？我是不是自己生命的经历等等等等等等？那这个就是神给我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每一个人都被神呼召来做神国的仆人的。那在前面讲到的，那后方呢？后方的人其实是跟前方一起在分享神国的胜利啊！你看旧约大卫出去打仗回来，那他们掳掠的仇敌的战利品、胜利品，那要怎么分呢？那前方打的要死要活去卖命的人就觉得后方的人不可以，但大卫定了一个按定例，就是说后方的人补给我们，那也很重要。所以以新约的人来讲，我们在前面打仗是后方支持我们，那后方的弟兄姐妹怎么支持我们？当然其中一个就是祷告，其中一个就是什么？金钱。所以如果你不是有钱，你说老师我没有钱可以奉献支持你们那你就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在前方的人是常常被攻击的，而且我们在前方的人是很并不是像你们想象中都是哥利亚高头大马战士无往不利从来不跌倒，不是的。在一场属灵征战里面，我们也很软弱的，我们也会跌倒的。你听到那些传道人呢，在 money, power and sex， 我们以这三大类来讲 ，money 金钱、贪爱物质、享受这都是属于。然后呢 ，power 就是权力，包括爱面子，包括我说了算，还是你会众做决定说了算这是一个 sex 就是性，包括。这种看色情图片啊、手淫啊、自慰啊，或真的实质上在婚姻以外或婚前的性行为，我们没有一个传道人可以免掉这三大类的试探。然后呢，你们都以为说我们是好像好棒棒，都一定是很属灵的伟人不，别把我们当大滚，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会跌倒的。那你说你在金钱、在性、在权力上跌倒，那你给我滚下来是，那我们就滚下来。但问题是，神如果真的他用一个跌倒的人，那你怎么办？你接受呢还是不接受呢？有一个叫什么袁什么袁，对不起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他不是到处讲他是同性恋吗？那神用他你知道吗？还有那个江湖大盗那个很久以前台湾有一个什么什么，我也忘记他名字，真的很不好意思然后呢什么不好意思，我怎么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就是后来呢他是那个万华的老大，黑社会的烧杀掳掠奸淫犯的那个什么，最后他就信耶稣了嘛。那他信耶稣，当然在他信耶稣真诚的信耶稣的时候，在他真诚的悔改然后被神用去跟别人讲福音的时候，真的也有很多人也因为他而信主。所以呢，对我们来讲，那我们在前面的人我们是很软弱的跟后方的人是一样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前面工作的时候，后方其中一个就是要用祷告跟金钱来支持前方作战的。所以当你被神特别赋予一个恩赐，就是神给你的特别的礼物，就是让你做生意赚钱的时候，如果你只会讲，就是说像提摩太凯恩牧师，他从1月1号讲到今天已经11月3号了，你知道吗？哇，讲到11月3号很快，还没有到两个月。其实今天应该就是到你们醒过来，到你们的晚上就是我们的早上，然后就投票。现在纽约跟亚洲差了13个小时，你比我们快13小时然后呢当然大家就开始很紧张有钱人然后中城曼哈顿中城很多精品店都怕会被人家会报名那就谣传嘛，就说民主党如果输了他们不接受，他们要作乱现在网络上不知道怎么谣传，连那有钱的，包括我的室友，他的老板是非常有钱的，他们就要出城了，不要在这里，因为会怕这个大楼然后他们还加强请一些就是退休的警察来守护他们 那我今天还特别去问我们楼下大楼，我说我们这里有保安有特别做什么吗？他说没有哎。我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不算是有钱区？他说嗯，那个是富人，那中层跟 Midtown 四十二街那边啊，就是一些有钱人的啊，那些公寓大楼才有可能啊。所以感谢主啊，至少我们不是在有钱区啊，不需要担这个心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当你神给你特别祝福的时候，有钱，那请问在这时候你要做什么？那很多人都是先关心自己，对吧？但圣经上讲的却是，当你把你的金钱拿出去，你会发现你本着这个爱神爱人给出去的作为，就是一种爱神爱人的时候，神他反过来祝福你的这个祝福，其中一个就是你会有真正的财富，那个叫爱，你在爱上会很富有的。啊，你看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赚钱，但他们很抠门；他们可能赚钱，但他们不爱神也不爱人；他们可能连自己的家人都不爱。其实，当你讲说我做牛做马都是为了这个家的时候，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不一定会感激你，因为他们并不想要那些，他们想要的就是一种爱。爱呢，其中一个要素是时间，一个要素是关心，一个要素是倾听，一个要素是你放下你的意思，不坚持你的，哪怕你的是对的。但是你会发现，婚姻里面，很多人都说啊，我一家之主，我赚钱给你，你们就应该体会到我爱你们。但其实呢，他并不爱他们，他赚钱只是要满足自我的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成就感，来让人家觉得说他很了不起。但是他在真正的财富上，就是那个爱，他却是很空的。他不懂得怎么跟人家交流，他不懂怎么解决冲突，他不懂得怎么样去打开自己，他不懂得怎么去进到别人的世界，他不懂得怎么样去尊重别人，他不懂得怎么去在他神所赋予他的那个角色上面，他有他当尽的责任，他不懂。然后他不懂得怎么花时间在量跟值上面去培养跟家人在一起那种爱，那种归属。其实我已经把婚姻五大要素讲完了，如果你上了我们婚姻辅导课程的话，你就会知道。所以呢，他其实是在爱上很贫穷的，他可能在工作啊金钱上面他是认为他很多，但其实在爱上面他很少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二段就讲说，在尝试，用我们一般人都知道这尝试的层面来讲，当你最能够去爱别人也最享受被爱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你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就像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排名可能前十名最富有的人。你说你凭什么说你是排名前十名？你有比尔盖茨有钱吗？哦，没有没有，那个银行账户那个金钱肯定没有。我连五百，连一千，连如果世界有几十亿人口的话，连前十亿我都排不上，如果以银行存款那个数字来讲。但我认为我可以排到前十名，因为我觉得我是神最爱的人。你可以嫉妒我，你也可以生气来抗议我的神学，你说神不偏待人，那可是我可以这样感觉嘛，感觉是主观的，你知道吗？我可以这样觉得吗？你也可以这样觉得啊，我也不嫉妒你啊，因为我真的认为神很爱我，爱到一种程度，他到今天都拿恩典追着我，到一种程度，当我不荣耀他的时候，他是很忧伤的看着我，但他不会把我放掉，他不会任凭我破罐破摔，他不会任凭我死在最终，他不会，他一定会来管教我，他最后一定会让我回头，他一定会让我不再滥用他的恩典。嗯，当我窃夺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一定会看着我，让我知道我造反了。然后他一定有能力让我回头看我有没有搞错啊？我竟然是螳螂挡臂啊，用我的手臂在挡车啊！我竟然用我那个非常没有力量的去挡上帝。去跟上帝争荣耀，然后最后我一定会很羞愧啊！我一定会很羞愧。所以呢，这个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给了我们，天上地下各样的福气，在耶稣基督里真的都给了我们。难怪我会觉得我是世界上上帝最爱的人，对吧？ 那很可惜啊，就是很多人呢，看到有形的祝福呢，不会感谢神，然后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呢，就哀哀叫。那很多人呢，都相信魔鬼虚假的谎言，都只想要金钱啊。我就想起来啊，今天我看了一段话，然后我就把它跟白海师母分享啊。这段话呢，就讲说啊 ，Satan promised the best, but pays with the worst。他撒旦呢、他承诺他应许给我们最好的，但呢却要我们付出最糟糕的代价。 He promises honor and pays with disgrace。 他承诺他应许给我们呢尊贵荣耀，但是呢却、我们付上羞愧的代价。 He promises pleasure。 他承诺、他应许给我们、pleasure 就是欢愉啊快乐啊， and pays with pain，但是呢却 付上却让我们付出了代价就是痛苦。 He promises profit， 他应许给我们呢利益赚钱好处， and pays with loss， 而我们却失去。对啊，你赚的全世界却失去生命有什么益处，却失去健康有什么益处，却失去家人的爱有什么益处。 He promises life and pays with death， 他承诺他应许给我们生命，然后我们却付上死亡代价。好像你今生啊，你觉得拥有这些才是生命才是生活，结果呢你的永生却在地狱里面。 But God pays as he promises， 但是上帝呢在他承诺应许的时候呢，上帝付上了应许我们的那些代价。 All his payments are made in pure gold，所有上帝所付上的、这些呢都是以纯金做成的。这是 Thomas Brooks 的话，那我看了我就非常的 有感受。所以呢白海师母说阿们，但是人都看不到这一点，得到目前的欢愉将要付出何等大的代价、是啊，人们都没看见了。所以今天如果你有很多神给你的祝福、你只要真的真的只要这个你现在有房子住，像我就有房子住，有食物吃，对啊，像我就有，那我就要去祝福别人啊。所以呢，最起码我的室友情况比我差一点，我可以分给他嘛，对吧？那最起码你周遭也有邻舍是需要你啊。那我觉得你想要操练爱，真的就像耶稣跟那有钱少年官讲的啊，你要操练爱吗？你要操练慷慨吗？那就先从周围做起，先把你的最基本能够给出去的那个金钱，那就丰丰富富啊给出去吧。而我不知道为什么提摩太凯勒牧师呢在他的安排哈，就是最后现在讲到金钱，然后金钱讲完了之后就要讲到工作啊金钱这种比较各式各样，他为什么放最后，最后然后就讲那个圣诞节耶稣的诞生了。但是我知道那个感恩节快到了，那么感恩节呢通常在美国大家都要数算神的恩典，那你要特别留意感恩节通常也是教会呢会把这一年教会的这种奉献啊赤字啊不够啊会大声疾呼，希望会众呢去奉献啊，多多的奉献。那在如此这般那地，可能就是在圣诞节吧，就会圣诞节大家都回来啊，农历年啊，然后大家就多多的就奉献给教会啊。可是我觉得你这样一次性奉献当然是很好，但是你平常要养成奉献的习惯，不然呢你会变成就是那一次性奉献你奉献好多，比方说好几千块好几万块的时候，你自己会沾沾自喜，你知道吗？你自己会洋洋得意，你会觉得你是很有爱心的人。不管你是奉献给谁，比方说你支持的教会本堂的教会十一奉献你多给了，或者你支持了宣教机构，或者你支持了哪个传道人，你会觉得自己挺有爱心的，你甚至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是你最好养成平常就给，所以给到最后呢你一点都不觉得了不起，你觉得哎呦这个上帝给的太多了，一定要给出去，给到最后你都觉得你给的不够多，你都巴不得把你自己都给出去，然后最后呢最后你就真的把自己给出去，然后就蒙召做全职。我是在讲我自己了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应该是很有福气的，而且呢你必蒙福，你在爱上面会越来越 爱人，而且你会越来越被爱，你知道吗？你就会感到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你会觉得上帝爱你，然后弟兄姐妹也爱你，所以你会很感恩的。那感恩这些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呢，我们讲，当我们不配得的时候呢，我们要感恩。所以呢，如果你在顺境里没有悔改，你不感恩你觉得你配得，那在逆境里就觉得上帝欠你，你就会埋怨神。但是如果我们平常觉得说我们不配，我们配得是下地狱，我们配得是穷光蛋，我们配得是所有的咒诅因为亚当之后我们真的配得那些，然后神竟然给你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多这么多，你会很感恩的。我真的很感恩的。你看现在疫情对不对，在下竟然有一辆电瓶的自行车，你想想看，那省了我多少那种安全感那种顾虑啊。因为你要出稍微远门呢，你就担心哎呀这个走路要走了两小时才能到，然后呢搞不好要走到四小时才能到，然后又不安全。那搭地铁呢一小时可以到，但是呢也不安全。哇，这时候有一个电瓶车咻骑过去呢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一点坐地铁一小时，大概骑自行车一小时多，然后你又达到运动健身，又可以很安全，又可以欣赏红叶的时候，枫红的时候我没欣赏到了，但是我现在看到的，就像我今天骑自行车出去然后今天风特别大特别冷，然后那个地上卷啊卷啊卷，哎，很漂亮哎，有点像龙卷风。那个你就看那个地上落叶是有漩涡状在那里转啊转啊转，真的好美哦，黄色的黄色的叶子，哇，真的是有够美啊！你想看，这些都是神给你的，你知道吗？然后你特别就那种安全感，你会特别感恩说，哇，神啊，你给我有车接机，我真的很感谢你，神啊，真的很感谢你，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那个新冠状感染到，这是你特别保守我虽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体力很差，真的很困，真的很累其实我今天在现在录音的同时，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做了果汁然后太冰了吧因为太冷了但是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水果坏了反正就是喝了肚子就有点不舒服，那我就是一边祷告一边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好好的，这些都是可以很感恩的。所以当你在把神给你的恩典你丰丰富给出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很被爱，你很被祝福，你很被神真的在吸引你到他面前像他那个样式。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货币就是爱，你能够把你的金钱变成真正有价值永恒的价值的货币吗？你能够像神那样学习，像神那样把你身上所有的去变成真正有永恒价值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真的祈求你让我们不会把我们自己的安全自己的那种欲望放在爱的前面，求你让我们使用你给我们的金钱，使用我们从你这里所得的恩典，能够真的丰丰富富的给到那周围的人，那我们就会像基督道成肉身一样，在这个地上成为一个小基督，把你的爱给我们周围的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那些穷人，那些需要你的人，还有我们教会的肢体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穿看透，真正有永恒价值的货币不是我们手上拿的那些，不是我们银行存款的数字不是那所谓的地上的金钱财富，而是爱。求你让我们在爱上富足，求你让我们多多的给，多多的以你给我们的这些金钱祝福来回应爱你，来回应爱别人。当我们看待金钱是你的，并且把金钱用在你所爱的那些事情上，当我们把金钱拿来去医治来修复别人的生命的时候，你对我们就心满意足，你就赐福我们，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你就使我们在处理金钱上以及处理很多事物上，你就赐给我们有洞见有智慧，可以看透一切，属灵人看透一切，但是没有人可以看透他。我们真是感谢你这个慷慨的祝福， 是从你而来的，正如同你慷慨把你的福给了我们，然后当我们也效仿你慷慨给出去的时候，你竟然更多的来祝福我们，而且祝福的已经超越了这个地上物质的东西。我们真的要说感谢你，其实我们给出去的那是我们理当给出去的，没有想到既然我们理当尽的责任，你反过来又赐福我们。我们除了举起救恩杯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父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能够知道永恒的价值的货币是你的爱，是我们在你的爱里面去爱人，去被爱，去好好的爱，正确的爱，也好好的被爱，正确的被爱。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